院长，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平安。谢谢学校的邀请，让我有机会能跟各位一起分享。我自己是念地球科学，大学念的是大气科学。后来虽然考上高考，我没有去气象局。那么我认为台湾是个海岛，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去念海洋。我是台大海研究所第二届的毕业生。念完海洋以后，有机会去石油公司，我也没有去。我就留在台大，因为我的负担在学生工作，所以我就留在台大担任研究助理，既不占缺，薪水又很少。但是我有一颗心想要出国念书，自己没钱，上帝就给我。所以在民国62年我结婚，63年我就拿到公费出国。67年1978年我们台湾跟美国断交的那一年我回来，大家都往外走，我往回走。所以那一年回来以后，上帝给我机会买了个房子，因为便宜嘛。所以现在不止五子登科，差不多十子登科了，感谢主。因此我在台大海研究所教这个海洋地质的课总共有23年的时间。但是在1999年我担任国家海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的时候，神就呼召我要我放下这些。因为当我在海上做一些国际的研究的时候，上帝不断地跟我说，你要离开本地本住父家。我说那是跟亚伯兰说，怎么跟我说呢？不断的有这样的声音告诉我，你要离开本地本住父家。我说我家住永和，房子是你给我的，你要叫我离开那里去，要去哪里？上帝说不是你的房子，也不是你的永和，要你离开台大。我说开玩笑，那是我的王国。但是经过2年的寻求，我愿意顺服，很不容易的顺服。所以我2001年的7月我就办退休，然后去了基督书院4年。后来准备当院长的时候，上帝说不要当院长，去当传道人。我说我说当惯老师，去当牧师会死得快一点。当然那不是牧师，只是个传道而已。所以我们教会就差派我成为国内的宣教士，我到木栅活石教会负责了1年的传道的工作。神让我经历什么叫做传道人。之后我找到了一个接棒的精神毕业的传道人，所以我就退下来。上帝说别走别走别走，来远东福音会。我说这是做什么的？这是要去募款我都做的拿薪水，怎么现在要去募款？感谢主，上帝告诉我说不是我在做什么，是他在做，要我经历他的信实。感谢主，3年多来我真的是经历到他的信实。因此本来学校邀请我来的时候呢，我本来想讲这个进化论进化论的真相，因为那是我的本行。我在很多地方告诉人家，我自己研究化石，研究进化论，我可以告诉你进化论是什么。可是我觉得最近这个灾难频频昨天这个北二高整个地层滑动下来，跟小林村一模一样。你看好了，过2天报纸就会写跟小林村一模一样的整个地块的滑动等一下我们也许会看到小林村。因此这样的情形在我们的四周是什么样的一个警讯呢？求主帮助我们。我今天带了一张 CD 是我在远东福音会，远东福音会是对大陆做广播，福音广播，完全是福音广播。台湾很少人会去听，当然你上网可以听到，但是我们做大陆福音广播是送到塞班岛跟马尼拉，有4个短波电台，所以在大陆收听是2有电台，有2个中波电台都是在韩国，一个在首尔，一个在济州岛，所以他们是这个益友电台中波是益友电台1566-1188，短波呢是2有电台。那么我们同学当然不太容易听到，里面有很多好的节目，我特别把现代人的希望里面政大王寿南教授72岁信耶稣，他是历史学家，那么他从他的角度来看信仰，这里面讲的是生命与生活。后来他自己出了一本书生命与生活，是我们在节目中的，我们把它拿来穿插了诗歌让你听听看我相信今天我带了100张应该每个人都可以拿到一份谢谢你们常常为我们的祷告，因为圣光 周院长实在是我们的好同工。好，不要说太多闲话，因为我今天已经问主席要了一些时间，请他真的是把时间多一点给我。你们在12点以前要结束嘛，是不是？所以呢，我希望能够讲完，因此我中间会讲的稍微快一点。我总共有340张的 PowerPoint， 我要在45分钟讲完，所以你就知道我要花多少时间。因此我每一张能够很快的我就让它溜过去了。我的内容一直包括到最近冰岛的阿雅法拉火山的火山灰，所以都是最新的资料。那么还有2012年还没到的事情我都有提出来，也就是林宗斌以前的副国防部长林宗斌教授他所提的到底是什么回事情，我只稍微提一下，没太多时间，因为我这个讲题可以讲3小时，我现在是浓缩。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呢，是在马太福音的24章1到40节，不用翻，我都打好了。这一段是在最高福音或者福类福音里面都有的圣殿被毁和灾难的起头。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的24章1到40节，请。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暂停一下，圣殿如果今天仍然存留的话，一定是世界的文化遗产。地震没把它震垮，是人把它给拆掉了。所以当耶稣说这样话的时候，门徒们没有办法相信，你在说什么？你在开玩笑。我们一起读3节。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门徒马上就把这样的一个毁灭跟世界的末了把它连起来了。耶稣回答说，我们一起来念，来。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所以我把它整个浓缩一下，变成七个字的，就是假基督冒主名来，打仗必定会发生，多处有饥荒地震，灾难只是刚起头。好，接下来我们来读9节。那时仍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我把这些又浓缩变成七个字的哈，不是七言绝句了，七个字比较容易记哈。为主的名被恨恶，人彼此相互陷害，假先知迷惑众人，信徒爱心渐冷淡。这样看起来我们实在是没什么太大希望，因为真的越来越糟糕。好，感谢主，后面还有2节，我们一起来念，来。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感谢主，这有 四句，这个代表了我们的盼望哈。主儿女怎么样？不致遭害。感谢主，忍耐到底呢才得救，福音呢要传遍天下，末期呢一定会来到。所以在这里面，我今天就把21世纪从2001年开始，1997年的这个所谓的圣婴现象，那个是最严重的啊，所产生的许多的灾难，和我们的921是哪一年？对，1999年啊，这个我都不提了，因为那是20世纪后面的事情。我们就从2001年来看起，2001年看起就是911事件标准的民攻打民啊。但是呢，在这之前我就想到了，在启示录的第6章里面的6个印几乎都应验了。你看，假基督 战争、饥荒、瘟疫、信徒被杀、地震，哈，特别是最近地震特多的。我等一下给你看，我这些资料都收集了，我把它摆在各位面前。当你看到这些信息的时候，到底告诉我们什么？所以我们从二十一世纪来看，首先我们来看911事件。911事件就是这两栋楼不见了，两栋楼不见，如果是普通的两栋楼，那就没什么稀奇。可是别忘了，这两栋楼都是不亚于我们的101大楼，这两栋楼是美国在纽约的地标，这两栋楼怎么会不见的呢？在911的早上，在 Boston 早上7点58分有一班飞机是联合航空，他本来是要去洛杉矶，没想到他被劫持，就掉头到往纽约来。 UA 航空飞上去之后，接下来 AA 航空也就飞上去了，他也是要去洛杉矶，也没想到被劫持。结果 AA 的先到，8点45分他就到了。到了以后呢，他没有到机场下来，他看着那个塔，就北塔哈，这个是这个上面有天线那个北塔。如果你们现在看这个有纽约的有电影上面拍纽约过去老照片的时候，你看那个有一个天线在上面，就是北塔，他就撞上了80几层，咚就撞进去，满载的油就撞进去，然后呢这个就开始燃烧。啊，对不起，是 AA 的哈。然后呢接下来呢，联合航空9点03分到的时候呢，他就从南塔的60几层撞上去。当你看到这个电视画面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是 AA 的航空这个8点半到的时候撞上了北塔啊。这个时候接下来9点03分的时候，联合航空他接着飞过来。所以我那天那个时候我在基督书院服侍，我太太告诉我说赶快把电视打开，我看的时候是这个样子，就看到飞机这样飞过来，就看到飞机飞过来，就直接就撞上了南塔60几层。当我们看到这些被撞的时候，那一天是9月11号礼拜二，有多少的人在上面，他为了提早上班，可能为了许多的事情，可能甚至为了他的绩效，早上班了就没想撞了以后，他在那个楼上在90几层100层，他没有办法下来，在那里看，在那里叫。在那个时候真的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许多人说来了，我们每个人就学鸟一样飞下去好了，结果一个一个往下跳，没有一个活过来。因为我们不是小鸟，你手再怎么摇也摇不了像翅膀一样。所以这样的两座楼就看它楼塌了。这些我们的印象还非常深刻，在那个时候多少的美国人在那个时候痛哭说啊，这两栋楼怎么会倒下来呢？当它倒下来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想象这么高的楼那一下子就不见，然后呢布满的都是灰尘，像火山灰一样，所以许多的人身上满布的这些灰尘，他们都在说上帝啊，你在哪里？怎么会这个样子呢？他们搞不清楚，完全搞不清楚，这是典型的民工打民，所以这两栋大楼就不见了，总共死掉了3000多人。这些人今天许多的人仍然心中非常的痛，因为说再见就真的再见。我相信那些家人只要一想到这件事情就非常的心痛。所以那个时候布希，小布希担任，是老布希还是小布希？小布希担任总统。所以那个时候就说啊，这是谁？是宾拉登。所以要抓到他，他躲在哪里呢？躲在阿富汗。好，那就打阿富汗。所以就得到了国会的允许，就开始攻打阿富汗。阿富汗是个山城，所以呢这个地方这个国家不容易被打下来。过去苏联时代就打它就打不下来，为什么？因为它太多山洞了，躲在里面呢你不太容易去抓到他们。所以呢美国就使用所谓的震撼弹丢下去之后，想把这个宾拉登给震出来。宾拉登说男子汉大丈夫，不出来就是不出来，所以呢怎么震也没有把它震出来。好，你有震撼弹，美国用这些新式的武器，但是这些凯达的人他们就用一些老式的武器，就所谓的病毒， 生物病毒就开始出来了，所以生物的病毒之战就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浮上台面，所谓的 anthrax 炭疽病。炭疽病进入到你的呼吸，然后呢你身上皮肤感染都会影响，使你生一种特别的病而死亡。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就开始戴起了面罩，戴起了手套，非常的紧张。那个时候连我们台湾都很紧张哦，只要看到一些白色的粉就说哎呀炭疽病，这我们台湾紧张什么，人家还用炭疽病来害你吗？你这个把我们这个地位真的是看得太高了。但是那个时候反正哎，这个不是谈神变色哦，是谈白粉哦，白色的粉末，不管是什么白色面粉的，大家也吓得个要死。好，当然了要赶快的把他们消灭掉，所以凯达的部队很快的就被消灭了，三个月就解决了。请问宾拉登抓到了吗？没有耶，他不知躲到哪里去了。所以美国现在就非常的紧张，只要一听到生物战剂、哦、就非常紧张，特别是在小布希时代。所以呢2003年一听说、啊、在伊拉克有、哦、而且这些讯息也不是很准确，现在有很多的电影都在描述这一段的故事，不是很准确的讯息，结果说那边有生物战剂，好，那就打伊拉克、哦、所以呢2003年的3月就开始攻打伊拉克，所谓的波湾的第二次的战争。哎呀，这些美国大兵啊实在是蛮辛苦的，因为他们说 What will it take for the US to win? 我们要赢什么，我们在打什么，他们都不一定搞得非常的清楚。但是这些大兵们一个一个在伊拉克就丧命了，不管怎么样赶快打。所以呢三个礼拜就把事情解决了，上一次第一次的波湾战争还打了40几天，这一次三个礼拜就解决了。好了，海参也抓到了， We got him, so what? 找到了吗？有没有找到生物战剂？没有。但是大家对生物战剂非常的紧张，非常的害怕啊。在那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东西叫做 SARS， 还记得吗？哦，我们在 SARS 的时候不知道你在哪里哦，但是那个时候大家是很紧张，我们在基督书院那个时候都上课的时候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在学校里面我们学生有统统住校的，真是不知道怎么办。SARS 从哪里出来呢？从中国出来，所以它叫做 SARS Nation、哦、这个实在是很有意思啊。2003年的那边在打波湾战争，这里呢亚洲这里呢出现了 SARS， 它是怎么回事呢？它是越南河内一个美国商人，我看他可能是华裔的商人，患了一个病，结果呢送来没多久就死掉了。所以它是一个非典型的肺炎，全名叫做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把那个英文字统统加起来就是 SARS， 所以就称它为 SARS。 所以这个 SARS 有一个特点、哦、SARS 很快呢就被、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就把它认为是一个致命的病毒，它是一个冠状病毒。这个冠状病毒有什么特点呢？第一，他喜欢找华人，找这个皇帝的子孙，他才不管你是台湾的还是美国的、哦，只要你是华人他就喜欢跑到你身上去。第二，他别的地方都不去，就喜欢跑你的肺泡。肺泡它很小，病毒本身就很小， 我用电子显微镜看病毒都放大到10万倍，这么小的东西掺在你的肺泡里面其实也没有太大的伤害，可是呢你的身体上的免疫系统一看、哦、病毒在那里它就来了。你身上的免疫系统呢有吞噬细胞有白血球，它就通通跑来，这个病毒、啊、假如说你来我就跑到屁股长了很多包，那你就不会死，对不对？它就不走，它就一直待在你的肺泡里面。那个肺泡呢是呼吸用的，我们呼吸空气进入肺泡，二氧化碳排到肺泡，然后我们就是呼吸交换空气跟二氧化碳用的。你这些东西一在那里之后呢，它就把你肺泡给占满了，你就不能呼吸了。那不能呼吸怎么办？就插管了、啊，那些小医生还不会插，东插西插乱插，结果他一喷到小医生身上，小医生还死了两个。这就是 SARS。 你看看、哦、它有两个特点，第一专门找华人，第二专门去肺泡。所以你说这个是自然的吗？我不认为，我深深的相信，当然证据还不够完全，我只用相信， 我深深的相信这个是实验室出来的病毒，它用基因的改造，所以它会有一种选择性。如果它是自然的，它绝对不会选择性，它不会只喜欢华人，它为什么别人就不喜欢？你可以看到，这些它是一种，就是跟我们今天后来的 H1N1 对不对？那叫两万嘛，那个时候不叫两万，那个叫做 H5N1， 是不是相类似啊？类似的，跟我们的流行性感冒非常的类似，不过它是 H5N1 而已，多了几个 H 而已。它的特点跟我们今天所看到的 H1N1 都是一样的，都是一种感冒的特征，感冒的现象。所以呢，会疲倦啊，会头痛啊，会发烧啊，所以那个发烧是一个特征，所以每个人都来检查，那个时候看有没有发烧。可是呢，你可以看到，那个时候患这个 SARS 最多的是中国人，5327人，第二名呢，香港，哇，香港是个蛮干净的地方哎，它有1755人，第三名呢，第三名哪里？新加坡还没有赢台湾，台湾有346人，第四名是加拿大251，第五名才到新加坡，这些都是华人呢。你看看那些印尼也不过才两个人，印度也只有三个人，这些比台湾还脏的地方根本就不会有这种 SARS， 搞不好那两个人三个人他都是华人。所以呢，这种情况你看看是不是它是个有一种选择性的病毒，它肯定是实验室出来，哇，这个太好了。如果我以后发明了这样的病毒，打仗的时候呢，我就不毒，像武侠小说一样不毒，然后你听我话的我就给你解毒药，不听话的呢就不给你解毒药。这个用在统毒上面很好用哦，你要统还是毒，那看你这个药放在哪一边哦。所以呢，我可以告诉各位，将来的战争就是如此，这比核子弹好用多了。核子弹蹦丢下去之后，你不能用我也不能用，这个东西没关系啊，我嘴巴里含着解药，你们死光光没关系，我来收拾善后。所以呢，像这样的情况，生物战剂是未来战争的主要的一种武器。 OK， 那个时候你看呢，北京呢，泱泱大国统统跑光光了，所以呢，逃离非典的北京众生极尽那个时候没人啊。 OK，在这个时候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全球的暖化。2003年发生了一件很严重的欧洲的很重要的严重的事情，就是因为突然天气变热了，像在法国、德国这些地方的夏天，他们不用冷气的，他们的温度大概不会到32度以上，大概都很少。但是就在那一年的夏天变成34度、35度，许多老人家就说今天怎么特别热，这些老人家又不去喝水，慢慢的就脱水，所以一个一个送到医院，来不及都死了。你看2003年热浪肆虐欧洲，死了35000人，我们很少看到这个数字哦。但是这样的情况，当你那边在打仗，当你这里在 SARS， 那边给你热死，全球都在灾难当中，我们从来没有去思想过这样的问题。好，再看大这个自然的现象，大气自然的现象。2004年，居然有一个飓风，所谓飓风一定是在大西洋发生，居然有个飓风跑到巴西去了。飓风本来都是喜欢去美国观光的要么就去中美洲，进巴加勒比海，或者是进墨西哥湾，然后就往北走。怎么跑到巴西来？他从来不喜欢去跳那个森巴舞的，结果居然往南走，进了巴西。这一年是史上第一次 ，OK， 过去没有过的现象都发生了。2004年的圣诞节过了，第二天发生了一个大地震，这个地震又不是在陆上，是在海底下。这个地震是在苏门答腊的南边，地震的震度是9级，我们地震只听过7级、8级都很少，怎么来个9级呢？这个地震又是在印度洋，它在海底下。一震了之后呢，它把水这样推下去，然后又推回来，哇，产生这样的地震是从来没发现过的，在印度洋也从来没听过有海啸。所以呢，你看哈，这个科学家们的推测哈，这个地震震度哈，这个慢慢的增加，慢慢的增加。但是你看，在2004年的那一次的地震是突然跳上去的，最后那个线上的那个 这个，啊，从这里就降不上去，突然跳上去，所以这个地震非常的奇怪，是怎么会这么大呢？这个地震这么大，然后呢又是在海底下，所以他就把水往下推，推了以后他又跑回来，所以呢就产生了一个大海啸。各位请看哈，当它地震这个地震产生的时候，地震在这里产生的时候，它是整个腿这个整个地壳是这样往下错了一下哈，错了一下以后呢，就开始这个水就往外推哈，往外推，所以这个海面就露出来。他就说：“哎呀，好多鱼哦，去捡鱼啊，去捡鱼啊！”但你还鱼还没捡到，那个水就回来了啊，跑都来不及跑。所以呢，他就整个翻回来，整个翻回来之后。产生的海啸非常的可怕，你看这是原始退下去、哦、当然翻回来的时候那个拍的人已经不见了，不过这个在空中拍的卫星照相、哦、事实上我有影片，但是这也没时间放，所以它就整个淹进来，非常可怕的海啸、哦、比这个18世纪的里斯本海啸还要可怕，总共死了24万人。哇，这些人的命好像都不值钱一样，这么多人，印尼死了好多人、哦、泰国甚至斯里兰卡小小的地方死了这么多人，加上印度，总共这些人还有财产的损失实在是没有办法估计。给各位看一个，这是在印尼雅琪漂亮的一个度假的圣地，还有桥、哦、这是一个岛，然后呢南边有一些港口啊，这边有一些港口哈、啊、你看这些都是很漂亮的地方，这里有沙滩啊，整个一条这是一个岛啊，这里有两个桥，经过这一次海啸之后就变这个样子。所以人算什么？人算什么？我们人算什么？上帝要毁灭我们不过是弹指之间。 OK， 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们再看美国的2005年的 Katrina 这个飓风造成了有1833人死亡，但是它的财产损失高达812亿美元、哦、没有办法想象，这是在美国、啊、这个 Katrina 飓风本来是一级的，一级就是我们的轻度台风，但是它进了墨西哥湾以后呢，那墨西哥湾里面的那种暖水不断的把能量给它，它就越转越快越转越快，一下子在一天之内从一级变成五级，轻度台风一下变成超强的台风。哎呀，进去之后到纽奥良，纽奥良很多的渠道，有很多的像这个水哈、哦，这个挡水墙的一些渠道，有些很多的堤防，但是这些堤防年久失修，因为修的钱都拿去打伊拉克去了，所以呢，这个风进来的时候呢，就噼里啪啦的啊，就把这几个渠道啊。给吹倒了。因为你看哈，纽奥良在这个位置哈，纽奥良在这里，它南边呢是密西西比河啊，北边呢是一个湖啊，这个湖啊很不好念，我免得念错了，所以就不用念了。这个密西西比河的河床哈、啊、比这个最低的地方高7米，它河床比最低的地方高7米，哇，那不得了，这样的河床啊本来就比这里高，你可以看到这里很多的渠道，有没有，就是跟这个旁边这个湖啊，它这个通的时候呢，它的引水道没有想到就垮掉了啊！你看，大部分的地方75%的纽奥良整个淹水哈、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看这个黄波堤啊，不是黄波堤啊，这个就是渠道，这个堤防然后吹垮了，它就整个从河里面就往里面流了。OK， 每个地方都有啊，好多地方哦，你看就整个流进去了，这些水就拼命往里面流。你看，那这房子3米。就正好通通淹掉，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想说美国耶，这你不是那个落后国家怎么会这样呢？救护车跟救护船也差不多了，所以呢每个人都在海水里面走，想办法赶快、哦、能够救一点财产算一点财产。这就是在那个时候整个纽奥良淹水的情形。纽奥良耶是一个观光圣地耶，怎么居然变这个样子呢、哦、特别是这个 Superdome，这个修复洞很漂亮，但是那个时候躲了1万多人，连房顶都被吹掉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们应该来思考，到底上帝在告诉我们什么。好，2006跟2007年是世界有史以来最近啊，我们人类有史以来大概看 这个状况是最热的时候，天气变得最乱的时候，很多地方最干旱的时候。所以呢，到了2008年呢，就中国大陆开始首先就反映出来这自然的现象，第一个就是冰雪灾。这个冰雪灾呢，下雪不会成灾，下雪把雪扫扫就好了，但是下冰，那个冰啊，下冰珠，那个冰怎么会形成的呢？就是说在中国大陆的空中呢，一层很冷的空气从北边下来，然后呢有水汽从印度洋这里上来，一上来之后呢，它就先凝结成水滴，先凝结成水滴，然后再往上升的时候，这个水滴因为碰到冷空气，嘣一下子就变成冰珠 ，sleet， 这些散，然后呢变成冰珠以后呢，就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就变得非常的大，所以这是跟下雪是不一样的。下雪是整个都是冷空气，你慢慢的就凝结一小小的，一片一片的，它还有结晶哦，所以它慢慢下下来，那个雪花蛮漂亮的，冰哦，这也不能拿来吃，所以呢，它就是一坨一坨的。这一坨一坨下下来呢，这很不容易啊，你可以看到这都是一坨一坨的，这东西啊你扫不掉，因为它很硬，你就只好等，然后在马路上呢车子就不能开，你要开呢就会被撞，所以呢在这样情形之下，公路铁路都中断了，碰到又正好是过年啊，大家呢只好呢在那边傻瞪眼，挤在火车站前面回不了家，所以呢像这样的情形你看过去从来没有过，中国大陆说50年来最大的冰雪灾，我看是有史以来50年以前也根本没有这种冰雪灾，这个时候才会有这样的冰雪灾，所有的有些电线都拉断掉，所以还停电啊！你看这个冰雪下的时候风又很大，所以呢它整个还可以有一些这个有些这个风吹的样子啊，你可以看到这个还透明的，有没有这些冰呢，你没有办法把它挖掉，它很硬，你必须等它慢慢的冷掉，这个化掉哈，把等它天气暖了让它化掉，所以那个时候所造成的灾害没有办法想象。但是2008年除了冰雪灾之外，我们大概都会想到了512的汶川地震，对不对？但是你从来没有思想到5月2号的 Nargis 这个气旋，在印度洋称为气旋，在大西洋称为飓风，在太平洋称为台风。这个气旋在5月2号登陆缅甸，造成了14万6千人的死亡。我没有去捐钱救汶川地震，我有捐钱去救灾。我觉得这个破坏，这个死亡，才真的是需要有人帮助。没有办法想象，这么多人，14万6千人，所以这个 Nargis 的这个气旋就居然从印度洋吹到了缅甸去，在那里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很少消息出来，我们都不太容易看到，即使在 Times 里面也只是一些很少的一些图片而已，在 Times 里面只有一些很少的图片。好，汶川地震大家都很熟悉了，2008年5月12号下午2点28分，哎呀是下午，如果是晚上半夜2点28分，搞不好这些学生就不会死了。它的地震有多大呢？ 7.8， 后来他们说觉得太小了，所以把它弄成8级。没关系，反正8级也好 ,7.8 级也好，已经震过了。死了多少人？官方的数字 ,69227 人。失踪的 ,18222 人。合起来不过才9万人，刚才是14万6千人，对不对？可是呢，非常痛心的是，不是房子的垮下来，你看刚才这个房子后面这个地方，你看房子好好的，这个房子为什么垮？这是豆腐渣工程嘛，当然就会垮了，或者是它一间很旧的房子，所以它就会垮下来。可是那是学校，怎么会有这种房子呢？这也不稀奇，你看我们921地震的时候，我们 中部的那些学校还不都是一样东倒西歪的，那到处都有了这个。但是这些学生呢，正好在上学的时候，搞不好正好在听课的时候，我们那个地震呢正好是晚上一点钟，没有学生在学校，所以整个学校垮了就垮了。这里呢学校在上课，哎呀好惨哦，真的是很惨，你看这整个学校里面排的都是学生的尸体，这些学生在家里面都是宝贝耶，两三代的单传耶，你看看这是小朋友幼稚园里面全部罹难，看得我很伤心，看得非常心痛。但是地震过后，2009年就跑出来的 H1N1， H1N1 什么？猪流感呢 ？Swine flu。猪流感为什么跟有猪流感？因为跟猪太亲热了。还有人说吃猪肉的关系，这呢根本就是胡扯。猪流感是不过是说在猪的身上会传染，后来到人的身上来传染。这些呢主要还是一种这个流行性的感冒的病毒，所以啊大家都很紧张，以为会死很多人。那个时候称为 A 型的流感病毒，它是 H1N1 的亚型。那么在1918年呢曾经爆发过，在欧洲呢死了听说有2000万人。但是呢这个时候很紧张哦，大家一听 H1N1 又来了，又是墨西哥先开始的，所以呢马上就全世界都在紧张，搞得变成第六级。所以呢很快的就把这个病毒啊就把它拍照拍出来，让大家看一看是什么回事情。你看啊，在1918年的时候那个病毒啊后来呢就不见了，然后呢又跑出来了， OK。 所以呢现在大家觉得哎呀全世界大概又要死不少人。他的症状就是咳嗽啊，发烧啊，疲倦啊，头痛啊，那不就跟感冒一样吗？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大家好好的研究，发现每个地方呢还都不太一样，每个地方的病症都不一样。哎呀，年轻人要小心哦，因为这个人在年轻人身上比较容易让他这个发作，死的人还是年轻人为主。然后呢年纪大的没关系，病毒已经在里面绕来绕去绕很多次了，所以呢他都不太会影响。那个时候年轻人很紧张啊，这个在研究怎么会有这些流感的病毒啊，基本上来说它有7天的潜伏期，有7天的传染期，所以你只要有了这个流感病毒呢，哇，所以说很多的小学当时说真的是想要放假，因为很多的小学生呢很容易就得了这个 H1N1。 这个 H1N1 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药就出来了。这个可是克流感呢也克不了，所以还有造成有抗药性，所以这样的情形大家非常紧张，以为在去年的冬天啊，去年冬天就是刚刚过这个冬天了，会死很多人啊，可是好像就忽然就不见了，突然就没有了。所以呢就墨西哥的死了一下，你看专家入冬后恐爆发大流行的国外警告啊，这个疫情若扩散逾1人丧命啊，结果没那么多人了，大家吓得半死是真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巴巴水灾。哎，什么台风啊？莫拉克台风。哎，在这个加减2°C 的里面，有学生问汪中和说这个莫拉克台风今年会不会有，汪中和非常的保守说，哎，可能今年明年天年年都会有。这个莫拉克台风呢原来想去夏威夷观光的，你看啊，它首先是往东走的，你看它刚开始形成的时候，3号往东走，4号往东走，走了一半想说不对啊，我应该去台湾呢，我爱台湾呢，所以它就掉过头来以后呢，5号走到这里，哇，嘣嘣嘣嘣嘣嘣，8号就跑到台湾来了哈，所以呢走得非常的快，因为它真的是喜欢来台湾观光。那么我们来看看哈，这个雨啊没到台湾之前哈，你看这8月8号的10点我已经把它拿掉了哈，这个没有到台湾来之前呢，那个雨啊没有把南海的水吸过来。这个是8月8号早上10点哈，你看在台北这附近没什么雨哦。那天早上我还在有一个教会讲到，中午吃饭的时候我说，哎，今天这个台风好像没什么雨啊。那个时候在中立哈，这你看台湾在这里，可是呢，它把南海的水这样整个吸上来，整个就吸上来哈，西南气流整个吸上来，所以呢，你看这个是。9号4点啊，整个停在这里没走，一天多了啊，在这里啊，整个在这里，你看看到没有？这个整个西南气流被这样吸上来，所以呢，整个就灌到中南部啊，整个灌到中南部。当然有人说，这些雨要下到北部来，北部也不得了啊。北部会不得了，就是像那个北二高呢，就会有这种情况啊。北二高的那种情况，跟今年的春雨跟冬雨北部特别多是有关的哈。哎，这我还没去看呢，但是我都想想就晓得，这个用斗灾需要马灾，你看到这个莫拉克台风，它一天在屏东尾寮山就下了1402公里，1402公里就是1.4米，一天就下那么多，哎，人家一年也下不了那么多。你看看这些水下了以后，它就灌到土里面去，那些松的土灌满了水之后，它就完全液化，就开始滑动。所以 这个小林村呢，哎呀，真的是求主怜悯哈，他们早就应该注意这个地方全部消失，整个小林村全部消失。我给各位看一下哈，这个图哈，这个小林村哈，在这个位置。下面是五里浦哈，五里浦就没事哈，这个五里浦就没事，这个是小林村有事，为什么有事呢？哦，你看整个下来之后呢，这个是小林村啊，整个就被埋掉，这全部埋掉了，对吧？这原来小林村的地方全部埋掉了。放近一点给你看啊，这五里浦就没事啊，这是那个公路啊，你看这小林村有吗？从哪来的呢？哦，从这个上面这样下来，跟这河也没关系。OK， 你看从这里 ，OK， 全部崩塌下来，全部从山上这样滑下来。那他们现在叫走山，山怎么会走？叫滑山还差不多哦。所以从这个上面整个滑下来，你看呢、啊？这边还有几个堰塞湖啊，还挡在这里哦，就整个滑动下来。那怎么滑动下来？怎么会住人呢？你看呢、啊？这个地方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它是一个顺向坡，然后呢，那个顺向坡呢，已经不是很稳定，所以为什么没有做这个调查呢？还在这里盖了一个这个村庄啊，非常的漂亮，所以你看小林村整个不见了，啊，整个滑下来通通不见，全部被埋掉了。OK， 上面这个是灾前，漂亮吗？世外桃源。好了，这个地方就灾后呢，就全部变成黄土，绿色的变成黄色的。好，不花太多时间讲哈，这个是最有名的金帅饭店啊，居然看到当当当当当当就倒下来，哎，它可是在堤防的马路的里面呢，但是你没看见那个资本溪，它从那个方向冲冲冲冲冲，就叫冲冲冲冲，就把你的房子给冲倒了啊，然后呢，这个金帅饭店就下来了 ，OK， 你说这堤防怎么会把堤防也冲倒？那个力量不是你可以想象的。那个水转弯的那个力量，在下大雨的时候，这么大的水量的时候，整个冲的力量是非常大的。不但堤防冲垮，马路冲垮，连在马路后面的金帅饭店也把你冲垮。再加上我们人为的一些超抽地下水，你看加东啊，那一次真的是梦夜啊。当然这个不去说了哈，反正日子已经过了，未来的还会再来的，所以。大家等着瞧，这种事情还会再发生。好了，时间不多了，赶快看地震好了。去年的下半年地震特多的哈，你看这里印尼的 7.6 级，然后呢萨摩亚的8级。萨摩亚在哪里？恐怕你听都没听过。OK， 啊，但是呢，我给各位看一下哈，这个是东加，这就是萨摩亚，在这里，哦，这是我们的邦交国啊，我们的邦交国都是没听过的。包括吉里巴斯，我看马总统一定要去一趟吉里巴斯，为什么？因为过两天吉里巴斯就不见了，他不是跟我们断交，他就不见了，因为被这个海水上涨就把它埋掉了，哦，所以呢，这个我们看到这些地方的地震，哦，你看萨摩亚的地震，哦，这个反正好像离我们也很远，虽然是邦交国，也没有人去发动募捐，哦，这是9月30号在印尼的苏门答腊 7.6 级，哦，这一次的地震很厉害，有4000人被活埋，哦，有些人是在参加一个晚宴，这个结婚的晚宴上面全部被埋掉了，哎呦，我们都没有注意到这些，哦，然后呢10月8号有个叫做万纳度，听过万纳度吗？你跟我一样也从来没听过，没关系，我们去地图上找找，你只要到 Google 上面一定可以找到，哦，这叫万纳度，哦，这旁边呢是所罗门群岛，这听过了，哦，这个万纳度在这里 ，OK， 好，这个万纳度呢，也是一样，是一个海岛国家，啊，哦，这产生这样一个大的地震。好，我们来看今年，去年地震都已经过去了，今年的地震呢，哎呀，海地大地震有没有？还记得吗？它有多大？才 7.3 级呀，啊，哦，这个这里写瑞士 7.0 级哈，这个稍微小了一点，哦，对不起，时间到了。可是呢，估计有20万人死亡，哦，我很快的让看过去哈，因为这个海地的地震，我觉得海地的国家现在巫毒教跟基督教几乎都混在一起了，所以呢，他们这个地震哈，这个主要就是因为正好在正央的位置，所以防止整个都破坏掉，包括像你看这个总统府哈，整个总统府都被震垮了，这个总统差一点还被掩埋，这是教堂， 所以这个好了，不用看太多了，看了也很难过。好，这是一场灾，算了，这是一场灾难性，这一场非常大的灾难哈。然后海地呢，这个常年不断的天灾人祸，哦，它的，我给各位看一下哈，它旁边的那个国家叫什么？多米尼加。你看，这个是海地，这个是多米尼加 ，OK， 这个是信耶稣的，这个更是信巫毒教的。国民所得478美元，这是国民所得3411美元，这是绿绿的，这是光秃秃的。为什么？他没有去顾到环保，把所有的树都啃光了。所以呢，再加上许多的天灾人祸，全国有1/5的人患有艾滋病，哦，所以说这样的国家，哎呀，我们一起来念来，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为他们祷告吧。好，接下来就是智利地震，8.8级耶，还好是在海边上哈，死的人也不太多，所以没人管他。啊，好了，不管他了，海啸后来也没笑起来。我们还甲先跑来地震。甲仙不是上次山峰吗？哦，不是就是这个走山吗？华山吗？哦，结果怎么又跑来地震呢？地震的地方还不是在断层上面哦。所以呢，这个甲仙的地震呢，多少？6.4级，不是很大，所以没什么人死亡，大家吓了个半死。哦，老是台南附近，台南嘉义附近有5级、6级哈，哦。当然有些地方还是受到一些伤害。这个还是受创哈，但是它不是在主要台湾的主要的断层线上面哦，这个是很奇怪哦，以前没有过的哦。然后呢，苏门答腊7.7级的强震，接着就是4月14号的青海地震，哇，现在很多人去救青海地震，那么这个地方实在是才不过7.1级，所以7级以上的，你看大概这个哈，你看它的余震哈，你看它的余震1206次，这个6级到6.9级有一次五。4.4级到4.9级哈，然后呢，这个余震好几次。好，总共死亡是1706人，后来说的1744人，这个都一直在更改当中哈。好，不管怎么样，这个青海地震大概都没有看到，但是他们那些人哈，这个因为是藏民信马拉教的，所以。喇嘛教，所以这个他们把尸体哈就一起用火焚烧。好，接下来是旱灾，哎，中国西南部的旱灾，4个省1个市啊，哦，他去也没用，因为去也下不了雨，所以呢，在这样旱灾里面，各位大概不晓得，还影响到整个东南亚哈，整个东南亚都旱灾。OK， 所以看看有没有那个图啊，各位请看这个东南亚哈，整个东南亚这里整个。中国的西南加上东南亚都在旱灾当中，啊，特别是泰国哈，啊，泰国现在还有红衫军，再加上又是旱灾，所以看起来太热了。好，巴西水灾 ，OK， 好，然后呢就是火山爆发，给你们一点音乐。这个火山爆发就爆发什么关系？火山灰就是一些。很细很小的玻璃，因为它很快的冷却，所以呢，它是 SiO2 很快冷却，所以这个东西哈，飞机就不能飞，飞机飞着飞着，那 propeller 里面因为很热，这火山灰吸进去以后呢，它就变成一层薄膜，就整个在它那个螺旋翼里面就会在上面，于是飞机就整个速度就不能办法达到它的速度，啊，在飞的时候呢，常常会影响到它的这个机翼呢里面的这个 propeller 呢。螺旋桨就会整个停下来，所以呢，飞机不敢飞哈，所以这个火山灰很厉害哈。我没有时间再讲了哈。冰岛在这个位置哈，它不是在这个环太平洋的火山，不是在这个位置，不是在这个环太平洋火山链上面哦。它这远远在这里哦，在这里哦。所以呢，怎么会跑到那边会火山爆发呢？哎，不晓得。反正这些人倒霉的就是坐飞机，你要去欧洲观光的时候就，你这里还说哈。这个将来可能还有更大规模的火山爆发。好了，2012年还有地球磁场的破洞所造成的太阳风所带来的这些灾难哈，这个时间是在哪一天呢？哎，请不是预言，大家太阳风所造成的，所以那个时候所有的这个变压器会被烧坏掉哈，请记得这个日期哈，日期是 2012年9月22号，921的第二天，它有90秒钟的太阳风暴，这个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里面的一个论文报告啊，这个大概不是假的，所以你们就那一天呢最好不要开电脑啊，否则你整个电脑烧掉了，我已经警告你了啊，可能会产生一些变压器的烧坏的事情啊。好，饥荒也就会来临，因为石油现在被大家炒得一塌糊涂啊，所以呢很多地方就去种这些生物，种这个玉米啊，去做生物的柴油啊，所以将来全球暖化的结果是缺什么？缺水，缺什么？缺油，然后呢？缺粮，这三个一缺，我告诉你，战争肯定会发生。战争发生啊，病毒更厉害。所以呢，这些都在圣经的六个大的灾难当中。等到第七个哈、啊，第七个印，我那个就更不是我们人可以想象，人彼此又相恨啊。然后呢，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人不会顾自己哈，然后呢，我们觉得，哎呀，我们人怎么会人口越来越少？不会啊，全世界人越来越多啊，哪里我们都不生嘛？可是你不生哈，给你看这个例子哈，这个人娶了10个老婆，生了67个孩子，一个人变成78个人，他们这些低品质的人越来越多 ，OK， 好，这些都不用去看了，我们来再看一下前面六个印。假基督、战争、饥荒、瘟疫、信徒被杀、地震，都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但是，我们一起来念这句话：来，主儿女不致遭害，忍耐到底才得救。福音要传遍天下，末期一定会来到。感谢主，我们在这次八八水灾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属于神的、属神儿女住的几个村庄，像桃园乡、茂林乡就没有太大的伤害哈。感谢主。所以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甚至上帝会派一些天使来救这些人。所以呢，启示录的14章12节告诉我们什么是忍耐。同声来念，来，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守神诫命旧约，耶稣真道新约，而守全本圣经。所以我们的忍耐就是对我们全本圣经更加的认识，守住这一本圣经非常的重要。现在很多的人在告诉我们说啊，圣经是错的啦，圣经可能要改啊，求主帮助我们。魔鬼想要用尽各样的办法，所以在诗篇里面23篇第4节，我们一起来念，来，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他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不怕遭害。感谢主。最后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前书4章7到10节，来，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谢谢大家，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虽然环境在改变当中，人心在败坏当中，但是主，我们知道你仍然坐着为王。主啊，你把这样一个传福音的工作放在我们所有的同学的心中，让我们真的是在这一段受造就的这个阶段里面，让我们常常来到你面前祷告。主啊，求你的恩典领导我们的同学，让我们真的是更加的爱你，也爱我们的同胞，更爱我们这个土地。天父，我们没有任何的东西，我们没有任何可夸的，我们只有说我们愿意把自己委身在你的手中，求主在这个末世的时代使用我们，成为你自己的见证人，在各地能够把福音传扬出去。我们没有爱，我们要从你那里汲取爱。主啊，求你赐智慧给我们所有的老师，让我们在教导的时候更加能够让我们明白你圣经中的奥秘。谢谢主，恩典荣耀都归给你，但愿圣光这个学校在你的手中被你大大的使用，使这个学校成为一个祝福，成为一个灯台，成为一个你自己恩典的出口。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谢谢。